看的第六章希伯来书。
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看时间啊。不过我是看，可能我长期我讲到十五吧啊。如果今天时间许可的话啊啊，我们上一次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看了从第三节开始啊，看到第十节。那段的经文其实我也跟你们讲过啊，是希伯来书一个很有争议性的经文啊，也是很多人可能其他希伯来书其他片段没看过就看过这段啊，因为这段好像他在违背了啊其他经文所讲的，就好像人得救了又可以重新不得救啊。但我们上次也，我想我已经花相当长时间跟你们解释了啊，这个观念其实它不是字面的啊。加上我们今天的人在信心这个课题上面有一种的错误的理解啊，导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它跟其他的经文有冲突，但实际上是没有。而且再加上他们当时这个教会就是看希伯来书的那些人的背景，其实更好啊，更好证明它是恰当的啊，它是恰当的。好了，我这边有一点总结，我等一下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啊，就是从第三节开始啊，其实作者就警告那些在教会里面啊，就自称自己是信徒的人。那我们通常也不做这种事，是因为这种事情要很小心啊，我们也不随便挑战人的信仰，说你信不信啊，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心啊，其实我们不是轻看别人，不是要分类，而是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常常思考他的救恩，第一是对他自己也有好处啊，就是说他不要自信或是他迷信，他常常思考啊，得救是什么一件事，我是不是得救的，每个人都应该常常这样做。第二，每当你思考救恩的时候呢，我可以说你就活了。为什么？你开始发现基督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很多时候信了主时间一长，其实坦白说你可能觉得耶稣没什么，对吧？你开始对基督对耶稣这个观念很模糊，因为你觉得哎，那个是我觉知那一天呢的事情，好像你已经做基督徒做了十年之后，你很平淡了，你说什么都一样，有也可以没有啊。你看到那些刚信的人很热心，你觉得啊，以后也跟我一样，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没什么意思去了。其实你错了，其实上帝今天还在救你，只是你一直以为那个是以前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信徒的冷淡，其实也不是你需要去哪个教堂去充电啊，有的人需要去感受一些东西，可是讲来讲去那些什么很兴奋的聚会啊，其实短暂的，真正叫你的内心重新兴奋起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重新发现上帝还在救你，你真的活起来，而且连传道人都火起来。今天很多传道人已经讲到没东西讲了，对吧？我回国的时候，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有的传道人还开始在教会要讲环保啊，教弟兄姐妹啊去超市要带塑料袋啊什么。我说哇，那公民教育也办得太上了现在，因为他觉得圣经来来去去没东西讲，哪里会没有东西讲？你讲救恩是讲个不完的啊，你描述，你劝导弟兄姐妹去追求基督认识救恩啊，是你一生所要讲，好像保罗说大卫说的，直到我见主的那一天啊，你整个侍奉就活起来啊，因为你的信仰开始有了一个目标，你真的不是在很无奈的等一个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上帝今天来救你，你再听我说一次，今天不是过去，过去救你，现在救你，将来也要救你。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说信主很久就走了远一点，每一个人怎么样走都走在同一个地方，等到大家到齐了一起进去的，好吗？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有人约你吃饭啊，张家7:30到，李家7:01啊，就7:31到啊，谁 其实到最后呢都是一起车停下来早一点，也不会人家说你贪吃嘛，啊，就早早就进去不好意思，就等到其他一起进去的。 OK， 天国是这样的，早信的人就业的人他们还在等，你今天跟他们一起等，因为那个国度上帝应许的国度是一起临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做预备。 好了，说回来，所以我说我们看这段经文呢要有这个观念啊，不要好像今天卖保险的观念啊，买过了保单买过了啊，哪里哦在处理，我看你连保单都没好好看，你就以为你买信耶稣就是买保单了，当然不是啊，常常反省你的救恩啊。所以作者就挑战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哈，他们生在上帝特别眷顾的民族当中哈。作者就这样说，你们想想啊，如果下面几种现象你们都有的话呢，作者其实警告他们说，你们只是形式上属于地上的教会，但实际上呢你们是会被丢去的人，或是说你们会丢去信仰的人。当然你会丢弃信仰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你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表现出来是你最后你会否认你所讲你所相信的。 OK， 不要以为你在地上的这个教会的组织里面你就安全了啊。他就警告他们有几种现象要去反省，其实这个不只是当时的人是这样啊，历史历代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啊。第一就是第六章那里说的长时间做婴孩的不会长进的人啊，要留意啊！我上次讲了很多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应该能够记得起来，对不对啊？如果一个婴孩啊，我跟你们讲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吧？就九岁了，他还像九个月大，没有父母会高兴啊，都会急得不得了哈，啊！怎么我孩子会是这样子啊？但今天教会充满着这样的人，讲起来都是二十年信主三十年信主有的四十年信主，但是经文就是明天我们要看马拉基书啊，可能还不知道马拉基书是在圣经里面，因为他也没有看啊，旧约啊什么啊不注意的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发现如果你时间长了啊，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下来，你的灵性是没有长进的，长期处在一种所谓属灵的婴孩状态呢，你是危险的，因为上帝救的人不会是这样的。我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那种感觉啊，我遇到的很多老信徒就是这种毛病，总是要讲他以前啊在哪里哪里哪里啊信主哪里哪里哪里多好多好多好啊，今天我灵命不好是因为这里教会的问题，你讲够了没有啊？你还有这种借口的吗？为什么你不讲你过去在哪里哪里啊小学的时候很好，为什么你懂我意思啊？当你讲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讲现在比过去好啊，就讲你现在成就比较大啊，但是你总是要把你的灵命的责任呢，把你不成长的责任呢归在一种外在的原因，其实没有的。如果你现在不长呢，就表示过去你的长是假的。As simple as that， 我不知道还有更怎么样跟你讲。OK， 我那边来了一个浙江的弟兄啊，所谓弟兄哈，他告诉我他在教会以前在深圳，哎，在浙江很，你们都温州教会嘛，他很重要的啊，他是负责团契啊，有多少多少百人啊，做了多少多少的活动，什么什么哇，星期一也去，星期三也去，星期五也去，哇，从我说好，好啊，很热心哈，啊。但是呢，基于你现在在我团契的这种现象呢，我就可以告诉你，以前那些都是假的啊。当然他还来聚会了，我受不了，但我没有讲偏话，我想你也明白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就证明过去你那些所谓的成长是外在的，因为它是在有阳光的时候，在某你的这个太阳能手电筒啊，就是有阳光的时候你才发亮的，没什么的。你是自己不会发亮的，你是被一种情欲或是需要所充满的时候，你就活跃起来，但是实际上你里面是空的，因为今天当这些条件拿掉的时候呢，你是一个死人，你没有活起来。我给你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你都是一个死人，因为你从来 不需要带领查经的时候你就不读圣经，你从来不需要带领祷告的时候你就不祷告，从来教会没有安排你做主席的时候你就没有来聚会，你是一个死人啊！因为你的需要撤除你就没有生命了，你还说过去你是热心的吗？ No。 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长期是这种状态，当然短期有可能啊，有的人刚刚换场景不习惯我也明白，但如果几年下来都这样了，这个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我在说我讲这也不是要排除人，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太多次了，你们录音都不知道录了多少次啊！我就所谓忏悔多少次了，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这样子讲的。我已经这样，我做这种事太长时间，我明白这种痛苦。OK， 庄稼，被各种的需要充满而去做一些事情，所谓去侍奉，所以没有真的得救就没有一个开始啊。好了，所以第一种要注意的。我们不单注意自己，常常也要关心你身边的人，所谓你的孩子啊，你的丈夫妻子啊，你的父母啊，我常说这些人以后他们的救恩，我可以几乎可以跟你100%担保，一定是先问你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常以为哦，上帝呼召我去非洲传福音。对，你是宣教师是吗？去非洲传福音。但是我也敢跟你说，非洲的阿华没有信耶稣，上帝会问你。但是如果你的爸爸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上帝更加会问你的，因为他是你父亲。不是只是血缘关系，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你的身边，就很明显你有责任。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逃避责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去向这些靠近的人来表彰，所以我们就跑到远远去。但实际上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身边的人。我常常鼓励你们啊，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长期在教会，但是没有真的信耶稣，你担心他，不是排除他，担心他，你真的求主给你恩典，可以给他们，跟他们一起看圣经，跟他们查经。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讲真的，你试试看。我讲了几次，终于我们团契的人动起来了啊！我们的一个老弟兄都70几岁了啊，唠唠嗦嗦的就一直劝那孩子，孩子现在是20几岁了，就整天跑，但是就劝他们回来家里啊，因为他们只有妈妈煮好料才回来的，就要他们回来跟他们查圣经。讲了2年，终于开始一次两，现在好像是第3次。但是他们又有许多的借口，有时又不在。OK， 很难的，你知道吗？很难的。但是他真的发现这个意义在那里，他不再想很远的了。他没有想我要去。以前他刚来我们团契，你知道他是韩国人，他来我们团契的目的就是他要学中文，学完中文他要去中国做宣教师。我说神奇来了，我说当然我没有这样泼冷水啊，但我真的是觉得中国宣教师很多的，不需要你。真的有上帝的恩典的话，你是跟你家人传福音的，因为我们认识你的两个孩子，我几乎可以告诉你，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信什么。他们虽然在教会长大，我认识你的妻子，她可能真的信，但是她不知道上帝是神啊，就是说她只是信一个宗教，但是她不明白神啊这个观念，所以她没有办法依靠神，她没有办法找到上帝给她的力量、安慰，各样都没有。这就是你一个很迫切、很迫切要去注意的啊！每一个人如果稍微注意呢，你都会觉得你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你再也不会再想别的东西，啊，的确这是真实的事情哈。那另外呢，除了不长进的人，我们应该要常常注意哈，他有一个现象啊，值得我们去关怀。第二，就是这种人，他们也常常会迷信一些外在的宗教形式。就是说很典型的，今天就是上教堂啦、洗礼啦、吃圣餐啦这种东西。 OK， 他们常以为这种就是他做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当然我说上教堂吃圣餐的确是基督徒要做的，但不表示每个做人都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不是你救恩的保证，他是你救恩的一个表现，所以谁都可以吃。但是很多人，加文说很多人吃圣餐的时候只是把面粉吃到肚子里面去，他意思是说他只是在吃那个东西而已， 但是有的人吃圣餐，他用信心，他就把上帝的恩典与自己的信心联合。所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的啊，但是并不表示每个人都带着信心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我上个礼拜也，上一次我也告诉大家，今天的人特别喜欢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切细节，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掌握自己的永生，所以他们很在意去问别人说一个基督徒有什么表现，他回家就拿一张纸出来，这个我有，这个我有，有了，60%及格了，上天堂。以后要犯罪的时候看看，我还有一点筹码可以犯一点啊，因为犯了最多扣2分还可以上天堂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关心他是不是基督徒，其实并不是他关心上帝，他是关心他自己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做一些不是基督徒做的事情。只有你知道，你以为教会的人会懂吗？你说我怎么知道你的如果你的好了，我不讲，但这边我真的不知道。我举个例啊，我回去我自己教会，那我在那边长大了，那我怎么可能知道教会的长老长老娘在家里是怎么样的？我当然懂，我也没去他家，对吗？但是长老跟长老娘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都是榜样啊，这个张老娘带着孩子来，张老娘在台上教小孩唱歌，你看都很好啊，这个牧师在台上讲到都很好啊，都很好啊。只有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妻子知道，在两个人的时候，妻子告诉他今天股票涨了一点，或是他告诉他说上次买的那个房现在赚了。你懂我意思吗？在睡觉的时候他告诉你的那些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知道。我看到的时候是在教会的，教会大家都知道应该讲什么样的话，我们还在这个层次呢，你输定了，这笔账一定打输了。所以我刚才说，如果那些只跟你讲话的人他还不是你的责任，那些在非洲的就更不可能是你的责任。你要心里焦急啊！不要把儿女推去教会就认为他就会上天堂，有时候教会有更坏的影响，因为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不信的，他可能也会影响世俗，所以你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啊！所以你要明白迷信外在，这也是其中一个很要命的一个特征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人他们是尝过了啊，上次经文有这句话嘛，尝过上帝的恩惠。但是我上次也跟你们说，这个尝呢，我不是在跟你讲字句啊，我只是在讲一个比喻啊。我说尝很多时候它可以只是放在口里，它不一定吞下去，它只是含在口里，对它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 OK， 所以不要否认有人尝过，的确啊，教会当中有人尝过上帝的恩典，有人祷告过神给他病好了，有人祷告过他找到他要找到的东西了，有可能，但并不表示他尝过了他就吞下去，他在口里面他会说这叫甜，这叫酸，这叫苦，这个可以辨别的。但是对你生命有益处吗？没有。怎么样叫对生命没有益处呢？刚才我说了啊，我调皮了啊，当然我昨天花了一点时间想说今天人到底怎么想东西的，最少有4点啊，你听听啊，看有没有道理了啊。第一，他知道上帝掌管一切，因为这是口头禅啊，大家都讲的，上帝掌管一切。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想这句话？通常呢大家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好像一个服务一样的。我再讲一次啊，通常人跟你说上帝掌管一切呢，就表示说你有问题你要跟他祷告，对不对？就是上帝有一个特别服务线，就是他掌管一切，你要找他，他可以帮忙，这是 service。 所以呢假信徒啊，就是这些没有真的把上帝的话恩典吞进去的人呢，他们会常常觉得不需要麻烦上帝。我说开玩笑啊，上帝掌管一切根本不是一种服务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不好意思麻烦上帝？上帝掌管一切就告诉你，上帝就是上帝，你一切就在他里面，你脱不去的。你轮到什么时候你客气说我不想麻烦他呢？但是我们有时会这样想，多数的信徒会觉得说我平常没什么，我还是不要麻烦他了啊，上帝谢谢你，我可以搞定。 你以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第二个，你从圣经里面听到人家说基督有代赎啊，基督为我们死，他代赎，那我们又以为这是一种服务了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哎呀，有罪的时候呢，啊，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去跟神祷告，去跟耶稣求求，因为他有服务啊，叫做洗洁精啊。总之，你觉得自己肮脏，就去找耶稣一下，他给你洗一下。但是通常呢，没什么特别事的时候，你觉得也没什么动力要保持干净，是吧？所以很多所谓基督徒，他听他说啊，教会里面讲耶稣赦免人的罪，他没有吞下去的，他放在口里面，嗯，这个蛮酸的，嗯，不过等我有一天啊想吃酸的时候，我再来啊。没有动力的，多数的人，他听完圣洁之后，他觉得很好，但是我不是很想要，而是现在最少我不是很想要。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啊，他们没有吞下去。第三，他听过圣灵可以改变人，圣灵有更新的大能，又来了，这是一种服务啊。所以他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嗯，可能他喜欢赌博，喜欢抽烟喝酒啊，他觉得哦，圣灵啊，他会有这样想。但是如果一般上这些他没有特别的习惯的话，他说嗯，不错。你以为圣灵有更新的大能，是在告诉你说你有坏习惯的时候找找神，他可以帮你改啊，戒毒所啊，戒毒所啊，赌跟毒或是什么的，是吗？不是。圣灵有更新的大能，表示上帝要赐给人，必须啊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他是唯一的源头，不是选择的。你就选择生跟死而已，如果你不要被更新，你就是死人一个，不是说啊我可以需要的时候找找你啊，改改坏习惯，不是。最后一个，我们听说天国要来临，又是一种服务啊，有一个更好的。但是懂行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也不错。所以有时在教会里面讲天国，有人会笑的，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那些很苦的人，很失意的人去讲的。哎，我今天蛮好的啊，我的房子刚买啊，我的工作刚找到啊，我刚刚什么样啊，这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我常常啊跟同事一起去钓鱼啊，去坐轮船啊，什么什么什么，很喜欢这个世界的事情。他听到你讲天国，他觉得啊很好，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暂时还不需要。好像有人告诉你说啊啊，像新华现在还年轻啊，有一天新华有人敲他们，新华啊，这什么事啊，新华啊，我们是啊养老院啊，我们这个养老院呢，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在加拿大是给人家这样问的，你觉得我很老吗？那他就给我看那个 brochure， 哇，真的是在一个好像湖边啊，很漂亮，里面有24小时的医生啊，就每个就老人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 patio 叫做露台啊，看湖的。那我他来跟我讲，好像我要退休，我跟他说啊很好啊，但是不是现在啊？啊，你笑啊？我说，有时有人跟你讲天国，你是不是这样想 ？Very good， not now， 不是现在。你以为他是一个服务吗？你以为那个人好像那个人来敲门，他是一个服务吗？不是。你是属天国的，天国是你的家，好像你回家一样。好像我现在，我跟我太太有时到了，就是来这边嘛，我回去，你说在路上，快点回家。虽然在火车上也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但总是觉得啊不是很习惯，总是。但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什么这样黏着我们呢？你在火车上，你真的那么舒服啊？你应该以后常常陪我坐火车，你就知道。你说多了，你真的觉得不是你的地方。虽然火车也会摇啊，它不是你的摇椅啊，它不是你家里那张椅子。No， 你是属天的，天国是你的安慰，天国是你的应许，它是你的家。你一讲到就兴奋，好像你搬新房这样。但很多时候，这些人听完就放在口里，天国是甜的。等哪一天我血糖低，再来喊一下吧。他没有觉得特别需要，所以我一直讲这些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最后明白之后，不单只是看自己是不是啊，常常反省去问，也要真的确实去关心神交给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明白过来，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很少人的其中一个，真的很少人 听得懂，很少人听了真的明白说这个叫救恩。如果你真的听得懂的话，感谢主，连我知道你身边的人有的救恩。如果连你都糊涂的话呢，当然身边的人也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啊。所以好了，我啰嗦啊，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上次的经文呢，讲完这些很严格的话之后，感谢主啦，作者没有太绝啊。最后两节呢，如果你们记得，你们现在看那个经文你们看得到啊，他最后两节是安慰他们的啊，就是从第九到第十节，他就说对那些有恩典的人却是不一样啊，这些没有恩典的人最终他们会 fall away 啊，会离弃他们所听得到，他们不会再悔改，不是因为上帝罚他们不悔改，而是他们本来就没有恩典可以悔改。但是反而有上帝恩典的人，他们也经历了前面我讲的，就是天国的喜乐、基督的代赎、上帝的掌权啊、圣灵的更新。但是他有一个表现，是刚才我前面说的那种人没有，就是他们的信心会长大的，他们不会长时间是婴孩的啊，而且他们的信心不但长大，他们信心也会表现在善行，上帝给他们的善行上面，就是上帝预备给他们的工作上面会做出来。所以上次你们看的经文呢，这作者就说你们的爱心伺候圣徒如今还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讲他们请人在吃饭啊，而是在说呢，他们真的信上帝，所以在特别艰难基督教被迫害的时候，他们还有信心去承认与那些受苦之人一样有同样的信仰，因为很危险的，对吧？在那个时候，但是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信心的，他们信心不是自己收着的，他们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作者说，如果你是真有恩典的人呢，你的信心会长大，而且他可以表现，明显的表现在善行的上面。侍奉上帝不是方便，我在讲，我但愿你们很难很难才来聚会，我不希望你们一睡醒出门那个车就到门口，你一跳上去就送到你教会，我不希望你这样子。我希望你觉得侍奉神是不方便的，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它不应该是人的能力所予的一种给，一种赋予赋上，它应该常常反映在艰难的时候你能够持续不断的为主摆上，这个才是你信心的表现。好吧，好了，我的开场白半小时啊，好，回来今天经文，不放心，只讲五节啊。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啊，十一节就延续这个观念了，因为他在安慰当时教会里面真信的人啊，就鼓励他们在信心上的长进，他就用五节了啊。我们现在就一节节看，来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那我读英文的翻译给你听一下，因为这个字啊，满足的指望好像没有翻完哈。他是说，使你们就是 to show the same earnestness to have the full assurance of hope 啊，满足的指望，它叫做 full assurance 啊 ，full assurance 就比满足还深切一点，对吧？满足好像就是 full， 但是它还有一个字没有翻的，叫做 assurance。就是满有什么的 hope， OK， assurance 我们叫做确信啊，满有啊把握的的盼望在哪里？ OK， 好，讲回来，作者他我刚才前面说了，他责备完，他也安慰一下，但是当他安慰信徒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就不提出警戒啊，他也向他们发出要求。其实这句话十一节他是说，你们的爱心就教会这些人啊，你们的爱心在许多的行为当中就显明出来啊，表现出来，而且也持续到现在，很好。但是你们不能因为忙于侍奉，就渐渐忽略你们爱心的根基。爱心的根基就是对上帝的信心，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热切的追求长进，直到你们在上帝的面前有坚定不移的确信啊。你说圣经没有这样讲，哇，我就跟你用白话读第十一节，我再讲一次。第十一节呢，作者是跟教会的人说，对你们有这样的殷勤啊，就是你们不断的啊有信心显出服侍弟兄姐妹的爱心来，但是很明显他提他们要有满足的指望，意思说不能因为忙天天做事， 连你就忘记其实你这个做事情这个付出这个侍奉它的基础是什么。其实你侍奉上帝的基础不是你的欲望来的啊，有的人他就是有这个瘾你知道吗，他就喜欢做东西啊。我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十几年在教会里面，她就是全场跑的人啊，音响不好她也去讲一下，灯光不如她也去讲一下啊，什么什么，总之呢、总之她，所以她聚会啊，有时候我都觉得她很忙，她总是往后看往前看，我说哎，听到了好吗，她总是事事关心，因为她习惯了嘛，但是她事事关心最后她的目的啊，她的基础所谓这个爱心啊，当然他是希望大家都好好听到了，冷气不够冷啊什么什么 OK 他都做，但是最后那个基础是什么，不是他的信心，是他有这个瘾，他要 in control， 他要每一个聚会都 perfect， 当然我们说 perfect 是荣耀神啊，但是他有时不一定是为了他，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敬拜啊。这个不是这里要讲的，这里就警戒这种人，就说哎，你们很热情哦，但是不要热情过瘾哦，因为热情本身不存在的，热情下面有一个基础，基础必须是对上帝的相信，所以如果你们光热心最后忽略信心的话呢，你的热情在神面前就没有了价值啊，反而要常常在信心上去热切的追求长进，以致在神面前有一种确信啊，确信叫 conviction， 信心叫 faith， 那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啊一个是肯定的意思啊，一个是信心，很多时候是我们提到我们有一种中文好像说相信跟信靠啊，虽然都接近，但是你明白信靠好像是一种有深切意义在里面，好像它产生一种关系在里面。 OK， 所以我们对上帝不单只是要有信心，你要有一个目的，就是你盼望上帝让你可以确信 conviction好了，说回来，上帝对人的要求啊，你说这里没有特别明讲，但是我想我们都应该明白，从旧约就开始了，上帝对人要求很明的就写在律法上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律法，但摩西颁布的十诫了啊，你们说律法有几条？十条，你们知道啊？那十条其实严格来分是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所以一般神学上是说第一块法版跟第二块法版。那第一块法版呢，是指到四条对上帝的；第二块法版是指到六条对人的。OK， 但是你永远要记得啊，永远要记得，第一块法版是第二块法版的基础，这就是它的秩序，可以吗？可以，就是呢。除他以外，就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啊，不可以拜偶像，要守安息日，要以尊他的名为圣。这四条呢，是你后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的基础，所以他在前面啊。所以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是谁，是你对人好、侍奉上帝、服侍人的基础。所以如果我们教会的人只是光做第二个法版，因为第二法版是看得到的，人家看得见的 OK， 但对第一个法版的信心是不坚固的话呢，严格来讲你不是基督徒，严格来讲你是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而已，就是说你很喜欢基督教的精神，你很喜欢基督教讲的道德伦理人生观，因为这个是第二块法版的。第二块法版说不可杀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可杀人谁都懂，但是其实它整块整六条呢，它是引发出一个基督教的伦理核心来的，就是你怎么看别人，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今天如果我在教会我是追求后面六条的话呢，我在说你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但是你可以做到完全部，因为他看得到的，人家看得到的啊，你也喜欢这样做，对，这种不是真信心。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就说这种的信心是魔鬼的信心，你看雅各多绝啊，他也没有给你一点点好处啊，说哦，这种叫软弱信心，他说这种信心是死的信心，死的。所以你就知道两个法版了，如果不出于对上帝的信仰行出的任何宗教行为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好像 魔鬼一样。哇，你说魔鬼很坏，他不是说魔鬼很坏，他现在不是要讲他坏不坏，他说我们只是好像魔鬼相信神一样而已。魔鬼是知道有上帝的，但是魔鬼从来没有办法依靠上帝，对吧？魔鬼说，哎呦我很痛苦，我去跟神祷告一下，不可能。OK， 但是你说撒旦知道上帝存在吗？当然知道，约伯记说他到上帝的面前讲话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追求这些东西，就是在人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许多的努力啊，我们甚至忙于教会的这种活动，但是却忽略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在信心上面的一种追求成长呢，我们会有这种危机啊，要小心。OK， 所以信心跟耐心如果没有同时顾忌呢，一个幸福的生命就不会完整，好吗？好，所以第十一节虽然你说很简单了、啊，一句话我讲一大堆，不过我今天就那么长，没关系啊。那第十一节还有一句话也要大家注意，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满足的指望，好像翻的时候没有翻完全部啊，它叫做 full assurance of hope， 你可以自己写下来啊，你回去可以查德语的版本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有的翻的会比较完整一点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它这里呢，满足的指望 hope 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它不是别的意思，它就是信心的意思啊。不懂你没听过啊？我已经也讲了很多次嘛，就是说我们常以为啊，信望爱嘛，就三个栋梁，其实不是的，它几乎是一件事情罢了。OK， 盼望是一个人信心的表现，就是一个人他可以相信神，而且他在时间之内不断的相信神，在还没有发生的未来里头，他还在相信神，这个信心就变成盼望了。所以 hope is。你的 faith 啊，表现在你的未来，就是没有看见。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你们也读过了啊，就是十一章第几，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啊，你们咋不刚查完希伯来书吗？信望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那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把信心跟盼望拆开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如果你今天盼望一样东西是真的话呢，你是要用信心做你的基础。 OK， 所以真正的信心跟盼望是很连接，很亲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OK， 真正对上帝有信心并不是只是相信上帝存在而已。 OK， 这个也很少在教会讲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信上帝，哦，我信，但多数的人说我信上帝是他相信上帝在，上帝有，他是存在的，他是真的。但其实圣经说啊，真的信心不只是信上帝存在，而是信上帝并且也明白上帝所应许的是真的。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读给你听，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Fine， 第二句，并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用白话跟你讲一次啊，就是说我们常以为信有神的存在，其实你信有神跟信没有神并不真的是表示你真的信神，因为你还要信上帝跟你的关系，就是说你还要再信下一层，就是他跟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吗？所以圣经不断强调神是存在，圣经更强调上帝有应许给我们，他跟你的关系。如果是你说我信外星人，你还是照旧九点上班五点下班，他不影响你，对不对？因为他也不来搞你，是外星人，外星人在100万光年以外。好了，你信就信吧，你可以真的很信的啊。我天天想外星人，但是你可以照旧一点点都不影，因为外星人从来没有跟你发 SMS 过嘛，对不对啊？如果有一天新华手机蹦 SMS 说外星人阿华说新华你好啊，他肯定说有人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不影响你。你想多少所谓基督徒他信上帝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有神，有，当然有啦，天这么大当然有神的啦，继续吃他的水饺啊，过他日子。圣经不是说这种叫信，这种不是真的信。真信心，我再讲一次，你不单信上帝存在，而且你还信上帝，也明白上帝的应许是真的。 明白啊，相信也带来明白。所以短暂的相信啊，就是信上帝存在呢，是魔鬼的心。刚才我前面说过，魔鬼肯定知道上帝存在，但是上帝从来没给魔鬼任何的应许，对不对？上帝没跟魔鬼说：“哎呦，你这样努力陷害人，好啦，我给你一点冠冕吗？”没有。所以魔鬼对上帝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没有跟他讲过任何东西。当然上帝存在，但上帝没有跟他，所以魔鬼一想到上帝呢，只有审判，没有盼望的。你的信心如果只是相信上帝存在呢，你不可能有盼望的，你只有存在啊，神存在，但是你没有再想下一步。真信心呢，除了相信上帝存在，你还相信上帝要给你什么？他要给你永生，他要给你神的一切丰盛，你有一个应许在背后的啊，这个才是这里说的真信心。所以为什么盼望跟信心的关系不能够拆开？不然你就混合了很多假信，假信心是不会带来盼望的。OK， 所以这句话我引用啊一个解经家 Scott， 他就说，他说，所以若要有满足的盼望，就是经文说的啊 ，full assurance of hope， 啊，就是可以坚持到底的，不会失望，不会绝望的那一种呢，我们就必须要有满足的信心，在上帝面。上帝的这个不变的真理上，而且也要有满足的明白在真理对我们的应许上。他们是搞神学的，所以讲话很难懂的，我再讲一次啊。他说，如果你要有满足的盼望，你就必须要有满足的信心加上满足的明白，可以吗？因为它是不拆家的，它不能拆开的。满足的信心对神的真理，不变的真理，跟满足的明白对真理的明白。不然你说圣经有很多好东西我从来都看不懂，它怎样能够成为你的应许呢？ 有一个他说哦，信耶稣，信耶稣什么？信耶稣啊，信耶稣的福音啊。什么是福音？讲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他读到耶稣为人死，不，他没有读到为人死，他读到耶稣上十字架，他读到了很多的故事，但是他从这些故事里头他看不到任何的应许，就是没有一句话是给他的，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你明白吗？多少人读圣经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能够完全明白，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这个应许有了关系。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因为你不明白，你去选择你明白的东西。我上次有跟你们说过啊，说有一个人，他在教会很久，连最后他去中国怎么样怎么样，连后来很惊讶的他就离开教会，连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都好好的，连怎么会这样让人家就大掉眼镜。其实啊，这种现象你们也听过了啊，那其实呢，很多时候问题发生在哪里？就是这些人他在教会里面，他常常聚会，他也常听，但是他没有真的明白他听的东西。但是他们很明白他们每天做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他是做生意的，他知道在国内，在浙江，在上海投资，他会赚多少，几年政策改了，他可以多少回报，他每一个都算得出来。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他听到说得永生，他没有观念的什么来的，所以得赦免他也从来没有去搞懂，就说他也没有去问了，他没有人以为他不懂，也没有跟他讲。那他迷迷糊糊十几年都听这些东西，他也重复人家讲，但是他从来都不明白，所以基本上赦罪天国跟他无关，因为他不明白了，就不是他的应许了。 OK， 所以有一天他到了中国，他真的搬回去做生意的时候，他真的很明白，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两百万就是两百万。所以你说在那个时候他选择什么呢？他会选择他不懂的吗？还是他选择他懂的？你为了你叫他放掉两百万选择天国，他说天国我都不懂是什么，两百万我人民币我知道可以折成多少欧元跟瑞郎，他算得出来。你是等着这种人走的，我告诉你，如果教会一直不教导信徒真的明白上帝的话，你只是等着看悲剧而已。 我们多少人读完书回去都倒的，我不讲名字，你们知道。海外教会常夸自己是为中国制造幸福的教会，不要这样夸张啊！当然，北美也是很傲慢的了。终于说，啊，我们虽然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啊，很多国内的学生在我们这里信主以后回去就做主的精兵。I'm sorry， 回去查一下这些人今天在哪里。有多少人回去马上就倒？为什么？因为他在北美的时候，那个教会给他一种感觉是被保护的，但是他真的没有从心底里面知道上帝与他的关系，因为他不明白他读的东西，他不明白这个是他的应许，所以他一回去，他 一到了这些大地方的时候，有时开始是很简单的，只是礼拜天要做工不能崇拜，这样简单。下来就是女朋友不信耶稣啊，也没关系。后来再下来啊，一些的生意可能是为了啊道德问题要妥协什么，一层一层就下去了，很简单。我在说没有别的惊讶的，是因为他懂这个叫什么东西，他就不懂圣经讲的啊。所以我今天希望你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看见哈，就是我们希望基督徒最终在神面前可以站最后啊，可以站得住脚，能够面对上帝啊，有这个盼望走到最后一天呢，不是这样容易的啊，他会常常被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一个人，他可以思念就是有盼望啊，天上的事呢，地上不会放过他的。啊，何况一个人从来都不想，你想他是不是一定倒？撒旦各样啊，世界有各样的力量在充斥这个人，那、啊、毁坏他的信心，要把他从天上拉下来，要一直告诉他说不要去那些地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才是很随便的啊，就是啊讲一些让人家舒服的道，从来没有叫一个人真的在上帝面前得到神的话。他只有迟早要离开的一个结局啊，所以作者说殷勤一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了。时候没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够了。 OK， 当上帝的国度还没到的时候，你每一天都没有资格说我懂够了，我的信心够了，我的明白够了，我的盼望够了，没有。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卸力，思想上帝的话语，信心不断的被坚固，最后在善行上不断的操练你的信心，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还是回去前面那句话，就说到不要做婴孩啊。婴孩会常说我不会 啊，我的子女也是蛮调皮的，回去他妈叫他啊做一些东西，我不懂啊，他是不想做，不懂。连到时有时我们做，他就跑来旁边啊玩玩玩，他其实懂，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想做，他就常说我不懂。那你看有多少信徒不追求长进，他们常说哦，因为我刚信主了嘛，啊，我是属灵的婴孩，嘿嘿嘿，嗯，你还多久？不能再用这个做借口了啊，必须要认真啊。十二节，我快点了。十二节他说，并且不单要持续哈，他说并且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这里用一个字叫懈怠，懈怠英文叫 sloth 哈。那这个不是小事啊，懈怠呢，它是一个整体的一种状态，它不是只是懒惰而已。他说到一个人如果他是懈怠，他不单听东西慢，就是五章十一节说的听不到的啊，而且呢，他想天上的事情也慢，他行真理也慢。不是他整个人很慢，他做什么都快，但是他想真理的事情就很慢，很没有劲啊，而且呢不通，这叫懈怠。OK， 所以要常常知道，如果我自己在灵性上有懈怠，听到有一句没一句的听不进去，连听回到家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你现在懈怠里头啊，所以作者就鼓励你啊，不要懈怠，但是要对抗懈怠。怎么对抗他呢？他说要学一些先祖的榜样，所以这里就说要效法啊，要效法一些人物啊。但你后面一看就知道他在指亚伯拉罕啊，他就在说到我们的先祖有这种好的榜样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啊，他们呢是很努力的，而且他们单单凭着信心承受了应许 啊，就说他们的盼望啊是走到完的。你应该好好看这些人怎么走到完，他们不是没有挑战，他们不是没有困难，他们比我们更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怎么走完的，这是一个好的例子，让你学习，以致你能够对抗我们的懈怠，我们的懒惰。所以他就以亚伯拉罕做例子，前面说了啊，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跟其他人信心是一样的啊，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比较显明啊，就是记载比较多啊，而且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一切有份于应许之人信心的楷模啊。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比较难讲白啊，意思说我们常以为亚伯拉罕是啊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神喜欢的人啊，我们应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啊，不错不错啊，我学一下。圣经其实意思不是这样简单，圣经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如果叫做信心之父，你叫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其实他里头就不是学一学了，不是邻居学一下你，不是，他意思是说你的信心基本上要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不然你怎么叫他的儿女呢？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的信心的本质不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话呢，你就不能做他的儿女。如果你不能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你就跟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天国啊，没有关系，无关。那这里有一个字，我希望你们可以想一下哈，就是古代呢用一个字叫 symbol， 你们听过了啊 ？symbol， 你们也听过 example， 听过啊？英文字 prototype 啊，好了，谁先谁后啊？我快快讲一下啦，你们自己想啊。Sample 才有 example， 一个是强调真假，一个是强调像不像，一个是强调分辨，一个是强调学习，可以吗 ？Sample， 我拿一个东西给你，这是样本 ，OK， 这是这个东西的样本。等你有了这个样本，你说我要有 example， 因为它有某一种的功能，我要。学习，所以开始不是 example， 我们强调的应该是信心开始是真假信心，而不是像不像的信心。有了真假信心，分辨了真信心，连我们在说我们要 example， 我们要学习真信心的榜样，可以吗？但如果我们的次序错，我们以example 放在前面，你就好像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的人，我们也要学他很有信心。信心是学不到的，因为信心是上帝给你的，讲白了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做不出来的，它不是蛋糕来的，你知道吗？有人说哦，做得很好，是教我教我啊，我有时觉得这些是真的假的，但有时这些是口头禅。 你们可能懂我意思啊，有时候某某人做蛋糕来，大家都围在那边吃啊。那他说：“哦，怎么做的啊？”你那个人当然很高兴，终于有人问了啊，就跟你说啊，怎么做啊？你在那里写。你过两年，你在那做了吗？还没有，那纸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的信心做蛋糕啊，不是蛋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来的，信心是上帝给的。所以第一是 sample， 你要 make sure 你的信心是跟亚伯拉罕信心是一样的，它是一个 sample。它是一个 prototype 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原型楷模。OK， 如果你知道你有了上帝给你这个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呢，那圣经就鼓励你要学习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发挥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如果你没有发挥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就没有办法说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我们一听到亚伯拉罕很怕啦，特别做父母的，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有一环就是他要生孩子，说啊，还好我没有生儿子，我生女儿，上帝不会要我生。那我们有时就这样子停在这种情况，你以为真的是亚伯拉罕就是现儿子，或是100岁生孩子，这就是他的信心啊？这些是他的事件，上帝用这两个事件表彰他的信心的本质。你今天不一定需要像亚伯拉罕要先儿子啊，或是100岁生孩子，但是上帝用不同的考验，可能你考验是你的病痛，可能是你的家人的反对，可能是你各样的，但是最后你要发挥出亚伯拉罕的那个本质，就是他无论怎么样他都完全的信靠上帝，就算他整个世界都告诉他不可能，你能不能？如果你不能， 其实严格来说，你的信心就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不需要搞到去献孩子的啊。当然今天也不会这样发生了啊。OK， 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特点就是他有信心跟忍耐啊。刚才前面说过啊，信心常常有一个好朋友，因为他很难站得住，就是世界很多引诱啊，所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忍耐啊。这个忍耐常常陪着他啊。如果没有这个好朋友忍耐的话呢，信心就是假信，因为他经不起考验。但是圣灵在人的心中的果子呢，就是忍耐。所以如果你是真被圣灵所更新的人呢，其实你的信心常常伴着忍耐，他不是一次相信，他不是短暂的，他是一直持久，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啊。人以最终的结局，像这里说的十二节啊，说他要承受产业。那承受产业其实也很白了，就表示说不是交换，承受是给你的。所以永生也是这样子，救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上帝要我们单单凭信心，但是不是交换啊，单单凭信心相信神要白白的把永生赐给我们，可以吗？啊，好了，我就快快来。后面其实是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一起看的哈。就是十三节开始呢，他就指出了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特点。我在说，你不要花时间去想他那些事件，因为那事件不会重复的。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亚伯拉罕那个信心表现出来，那个特点是你跟我都必须有的。OK， 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们读下去啊，是十四十五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像很容易哦，我们这样一读下去就觉得结束了。其实这里就讲述了他的特点啊，我快快讲啊。第一，我先交代十三节，他说到上帝启示，其实上帝不需要启示的，因为上帝是真理，上帝是不变的，他讲一就一，二就二。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在这里多此一举吗？不是，是因为人很软弱，所以上帝知道人常常信心经不起考验，所以上帝说，好，我跟你讲我要怎么做，之后我再给你一个保证，就是呢，我用我自己的位格来做保证。你看上帝多么的可怜我们，对不对？好像你有时去找一个什么政府人员的嘛，你跟他说怎么怎么怎么，他说你这样就可以了。你说你可以给我发一封信啊，哎，或者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写下来，因为你以后要说是这个人讲的，其实你不是很相信他，没有吗？有时上帝就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上帝说，我跟你说怎么，你要得永生，我要把国赐给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上帝说我指着我自己启示呢，这记得。这句话的白话就是翻成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上帝用自己永恒不变的位格来担保他所讲的一定要成就，如果他没有成就他讲的，他就说我自己就不是上帝。你说有到这个地步吗？对啊。当然有时你们吵架就说如果没有做我不是人啊，可能你是这样讲自己的啊。但是这个是上帝啊，上帝竟然说我以我自己的信实跟诚实来保证，意思说如果我讲没有做的话呢，我就不是这里说的上帝，就是我就不是上帝。上帝竟然讲，竟然是为了我们他这样子讲话。所以你知道神是多么的体贴我们，而且他多么的看重我们的信心啊，他知道我们常常忍耐。 OK， 好了，回来就说到底那一天发生什么事。亚伯拉罕当然是很大段的，你们有想知道的回去创世纪看啊。那上帝说亚伯拉罕他要给他后裔许多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国度要从他那里而出。那这个听起来都很好了啊，但是亚伯拉罕有困难，他的困难是什么？他没有儿子，他一个都没有。当时他年纪老迈，而且他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是说按照一般人所知道的，他是不可能的。那难不是难在那个东西神讲的有没有多么伟大啊？上帝说那一天我要把月亮赐给你啊，拿下来给你当宝珠带，是吧？上帝不是讲一个无聊的东西啊来表示他很伟大，上帝当时是讲一个亚伯拉罕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上帝不单告诉他 要在那样大的年龄跟过了生育的时间有孩子，而且呢上帝还要他等好长的时间，没跟他讲。实际上你看圣经最后是等了25年啊，没有马上。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特点啊。而且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你跟我应该有的是什么呢？我们信心之所以是真的，是表现在我们不受从世界而来各样的支持之下，我们也不受从时间而来的支持之下，还仍然不疑惑，单单信神的话。你说有没有这样信啊？哦，这叫信心。我再说一次，这个叫做 sample， 它不是 example。 如果它只是 example， 你说哇、哦、这个很高哦，100分，我今天60分可以了吧，三分像也可以了吧，所以你就有时信有时不信。他就说没有，每一个上天堂的人，每一个进天国的人，都是信那个没有人要信的，都是信那个不可能相信的，都是信那个等都等到什么时候还才来的那个的，都必须是这样的。 example sample 是谁？亚伯拉罕。 OK， 所以回到这里我就想问最后的问题啦，你们听完你们自己反省啊。相信上帝不是只是相信上帝存在，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不能够盼望上帝的应许，就是不能够相信上帝就是上帝，明白？所以我们不单只讲信神，我们还要说我们相信神的救恩。的确是啊，天国啊，基督啊，赦免啊，在人间你可以说是不可能，对吗？你说今天在地球上面还有人想要搞一个，除非你搞国家分裂了，你说啊，我明天呢、苏黎世独立啊，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叫小苏黎世啊，当然你可能带来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啊，这个世界已经规定了嘛，对不对？你还说哎，有一个东西叫天国嘞，多数人说你这个人啊，可能睡不好哈、啊，吃药没有定时吃药啊，你觉得你说赦免。你的罪需要赦免，你需要从有一天上帝会让你从死里复活。你说你不会再犯罪，我想问大家，这些我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那这些话几乎都是没有办法从人间得到支持的。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在告诉你，宗教是不需要的，宗教是多疑的，人的罪不是罪来的。人的罪只是一种过程来的，对不对？整个世界都这样告诉你的。人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在创造一个人类的天堂。那整个世界在告诉你说，圣经上帝的应许是骗人的，不会成就的。所以世界的人是不信的，你能够信吗？我在说你信上帝，基督会再来吗？你信你要复活吗？复活啊，身体要复活啊。你信你复活之后你是不会再犯罪，你是完全的人，你信这一点吗？你得安慰吗？你信天国要临到吗？你还说你是信上帝的人吗？那这就是难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以为我们可以有一种个人的信仰，对吧？我们挑选一种东西内容来相信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是自己的基督徒，我是自己一种方式的基督徒，我信我自己的上帝，我挑选我要相信的东西，你叫做不信。其实你信的是那个不可能信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不可能信的，上帝就会把信心赐给这些不可能相信但还能够信的人，以至于你能够信这个不可能的东西啊。亚伯拉罕是一个榜样。当然如果有一个很调皮的人说，哎呀，亚伯拉罕如果活在我们年代啊，他可能去啊做一下试管婴孩啊什么，他就觉得不是那样的。你不要这样想好吗？你不要认为好像只是一种生理的一种极限，你把你自己放在亚伯拉罕那种的考验的时候，你就明白当时几乎每一个人如果听到上帝这样子跟他讲，可能都笑出来，包括他的妻子，是吧？萨莱还不够属灵啊，是吗？萨莱是这个以撒的母亲，这个 这个被神所验中的一个妇女，但是当她听到神的使者说明天这时候你就要生一个儿子，撒来都忍不住笑出来了，没有办法信的，永生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今天真的信，我当然为你高兴，而且你听得懂呢，我为你身边的人高兴，因为他们有的救了，因为你开始要真实的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天国。当然也有很多痛苦，因为当你面对真正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亲人其实也不是啊，就是血统的亲人啊，其实也不是就一定就是属灵的亲人，对吗？你要承担一个代价，就是可能很至亲的人最终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是同样走天路的人。好，你可以不要面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一直下去啊。那不过圣经是不断的提醒我们的，看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来回应他。好了，不多讲，我们一起祷告。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被你的话语啊所提醒之后，你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坚守我们的信心啊，叫我们所信的啊不再只是虚妄的事啊。主啊，你给我们啊能够有机会追求，赐给我们明白，以致我们知道你应许的内容与我们的关系。也主啊，你啊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能够成为啊那个啊持守啊不羞愧的盼望啊，直到我们见主你啊的面啊，直到你国度的来临。主啊，你自己恩待我们啊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若是我们真的有啊感动，有看见，主啊，你给我们有勇气。啊，看见我们啊，父母亲人、儿女、妻子、丈夫啊的需要，主要他们不单只是啊在肉身上有要我们补足的，但他们的灵命、他们的救恩，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贫乏，主要你就叫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勇气、有负担，叫我们爱他们的心从他们的救恩开始，以致他们也看得见救恩的重要。主啊，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动工，也帮助弟兄姐妹因为重新认识救恩啊，我们的灵命再次活跃起来，也叫我们的教会啊也不再是只是一种活动的地方，而是宣告上帝的拯救、宣告上帝天国来临的地方啊，叫许多真心寻求的人在你的面前得着宝足。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